玄木记第一季第四集，三界因为天体极其庞大，所以天空中要有六到九个太阳来照明。三界没有月亮，夜晚时只有星星，白天的太阳有时会是六个，有时会是六个以上，但不会超过九个。有九个太阳的时候都很少见，九日就是在天空中有九个太阳那天出生的，所以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九日。可现在第十二层天上竟然出现了一二三四五，竟然出现了三十六个太阳。三十六个太阳烤着大地，大地上的山川湖泊开始慢慢干涸，小树苗也开始发蔫枯黄，每个人都大汗淋漓，闷热得不行。要知道，他们的房子是金子做的，如果用火去烤一栋金房子，金属能吸收大量的热，大家想一下，金房子里的人们该有多受罪。人们都从房子里面跑了出来，有的躲在树下躲避阳光，有的跳进河里不敢出来。可不一会儿，树叶晒干巴了，树被晒死了，干树杈也挡不了什么光了，河里的水一点点蒸发，大河快要干涸了。他们是神，会飞，会腾云驾雾，地上的火灾他们可以飞到天上去躲避。可是天劫就是天劫，十三层天是打雷激起火球，十二层天是多了几十个太阳，总之往上飞更危险。可是神仙毕竟是神仙，聪明的他们竟统统潜到深海底躲避那三十六个太阳，一时间海底人满为患。这时手拿白玉瓶的飞天赶来了，他们倾泻了好多红苗来解救这炽热的大地，解救干涸的湖泊，解救枯死的生灵，解救着火的森林。可是泼洒再多红苗也无济于事啊，这三十六个太阳一直在烤着大地，这热量是源源不断的。这时碧瑶赶来，这是他的另一个分身。只见他眼部遮了一条黑丝带，手拿一把大弓箭，瞄准了其中一个太阳射了出去。突然这个太阳失去了光焰，那其实根本就不是太阳，那是一只红色的火蝙蝠。碧瑶射下了整整二十七只火蝙蝠，中箭之后的蝙蝠从天边坠了下去，第十二层天恢复了往常的温度。再来说说第十一层天，这里还没有什么大的灾难，就是刮沙尘暴，刮得整个世界黄沙漫天，能见度非常低，百米之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人在外面只要一张嘴就会吃一口的沙子，幸好他们是神仙，沟通并不一定要张嘴说话，通过心灵感应或者打手印都能沟通。可大多数神仙还是选择了躲在自己的金屋子里。漫天的黄沙中，隐隐约约能看到几只凤凰，他们拿着法王给他们的仙扇，冒着漫天的黄沙，冒着狂风折翼的危险，在不辞辛苦地找三界那些心性下滑的神，将他们唤醒。无论是冒着生命危险紧紧攥着白玉瓶的女娇娥，还是在漫天黄沙中不畏折翼的凤凰天使，这些拯救苍生的神才是真正的勇士。关键时刻他们放下了自我，把众生的安危放于心头，生死关头他们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宇宙中正神的责任。因为三界各层天体是有时间差的，层次越高时间越快，主层天一炷香的功夫，第十三层天已经过去数日了，所以飞天、美凤、碧瑶的分身还有金刚护法们已经在这第十三、第十二、第十一层天内苦战数日了，可红淼正森殿内的会议才刚刚结束。你等定要拼尽全力助我， 杜森界出这天劫，各层天王可铭记在心。十三位天王齐声说道：臣等遵命，义不容辞。让我们再来看看第十层天。哎呀，不得了了，第十层天竟然漏了。只见天塌下一个硕大无比的窟窿，九层天的天众正在往第十层天掉，第九层天的地面正好是第十层天的天，那就说明第九层天的地面也漏了。也许会有人问，不应该是第十一层天的地面是第十层的天吗？还真不是，上面世界的数字观和我们是反的，九在某种程度上比十要大，而且天体与天体之间不是摞起来的，是互相包着的。那到底是天漏了还是地漏了？天地都漏了，这还了得？这不是乱了套了吗？众神和天王都急得要命，如果九层天众生不断下落，将十层天再压塌，再往下掉掉掉，那森界这九层以下的天体的众生没准就会一直掉到一个叫地球的地方去，那就真完了。因为森界所有神都知道，地球是宇宙中最肮脏的地方。这时碧瑶与众天王议事完毕，赶到了第十层天。第九层天的天王实在看不下去自己那层天的天众一直往第十层天掉，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补天，只见他脱下自己的披风，堵在那个窟窿上，用法力加持自己的披风，能顶一阵是一阵了。他头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地从脸颊滑落，可第九层天天众的身体还在不可控地下沉下沉下沉。碧瑶神情严肃地看着这一切，并没有想帮九层天王的意思，可碧瑶随后的这一举动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吃惊。只见他身体无限长高，高高高到了像第十层天的天那么高，他脚踩第十层天的地，头顶第九层天的天，对马上要支撑不住的第九层天天王说了句：不必了。随后大手一抹，竟将第十层的天，也就是第九层天的地给抹去了，就这么抹掉了。如此，第十层天和第九层天竟被他打通了。只见他用巨大无比的左手掌托住第九层天的无量众生，随后右手将刚才抹去的那层天地演化成另一种高能量物质，打进了第十层天的地面里，第十层天就又被加固了一层。随后他慢慢地将手掌托着的第九层天的天众放到了第十层天的地面上。众人大惑不解，只听碧瑶法王说道：第九层天天众，他们的心性层次境界已不够在这层天待着了，所以才会身体下沉落入十层天。我若硬是将其放置在九层天内，他们早晚还会掉下来，无用的，他们的境界不在那里了。第九层天天王，你平时照顾众生不周，你的众生心性下滑严重，从此以后你就在第十层天吧。第九层天天王洞临跪拜领罪，留下了两行悲伤而又悔恨的眼泪：
现九层天天王洞临知罪，谨遵法王懿旨。
第八层天和第十三层天遭遇雷同，都是大霹雳雷带来的大火球席卷整个天地。碧瑶进入第八层天，并隐去了凤冠霞帔，变得一身铠甲，这是要打架的阵势。 只见他双目直射出两道金光，穿透乌云，将那云中怪物照了出来。随后碧瑶手握伏龙杖，不畏雷电直冲云霄，只听得一声龙吟，接着一声惨叫，伏龙杖那股磅礴之力直击那怪物的眉心，怪物一声惨叫之后便化成白色的粉末，随风飘散了。第七层天和第六层天又与第十二层天的遭遇相同，几十个太阳。第五层和第四层天又与第十一层天的遭遇相同，黄沙漫天。碧瑶用她分身射日之法，一连射下第七、第六层天的那些冒充太阳的火蝙蝠。那么这些黄沙漫天的天体该怎样解救呢？只见碧瑶盘腿结印，岿然不动地坐在狂风呼啸、黄沙漫天的空中，嘴中好像在念着什么口诀。只见他一只手臂缓缓地向上抬起，突然伸长、伸长、再伸长，长度好似可以环绕天体一周。他要做什么呢？我们知道森界的衣服是风做的，森界众生在清风中一挥手，便是一件美衣。那这狂风呢，也是可以化为衣服的，只是质量不好又难看而已。碧瑶便有此意，她现在是想用以无形化有形，再把有形化无形之法。只见她大臂一挥，瞬间漫天黄沙与狂风渐渐散去，随之掉下来的是一堆破布烂袄。碧瑶用另一只手臂和这只一合，两臂围成个圈，这些狂风化成的破布烂袄就被他围在了这个圈里。随后他觉得两只手臂不够用，又变出两只手臂来，新变出来的这两只手握紧了拳头，用一股强大的力量向这堆破布烂袄一打，将这堆烂东西打向了太阳。不出一个时辰，这堆破布便会被太阳的灼热烧成灰烬了。其实风本来就是有形的，只是它的形态不直观而已。碧瑶的这招无化有、有化无用得甚妙。神仙的神通有时候对应的是宇宙中的一层理，比如我们人常常会因为怒、怨、愁、哀、思等精神上的烦恼而苦不堪言，这些看似无形的东西却能够给世间上的每个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实当我们有什么精神上的烦恼解不开时，我们何不将其化为更直观、更有形的物质去处理掉它呢？比如一个人因为怨恨一个人或某件事而生烦恼，但他既无能力改变这个人或这件事，也无法排斥这种恨、这种怨，那么每当这种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会顺着怨恨走，然后越怨越气，恶性循环，一生含恨而终。然而如果当这种所谓精神的烦恼来了的时候，我们将它转化成为一个更直观的有形的生命，就大不一样了。呀，怨恨这个小坏人又来搅和我的心了，不行，不能让他得逞，我一辈子都不能为怨恨活着，我要做有爱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才阳光，才美好。你看之前你不排斥他，你和他就是一伙的，他让你怨你就怨，他让你恨你就恨，你和他纠缠不清。如果将所谓精神上的东西转化为更直观的有形的东西，你和这种所谓无形的烦恼就是对立的了，那样你会更清醒，你就不会被这种情绪带动着生活。打败怨恨小坏人几次之后，你自己就更清醒了，让你怨你都不怨了，因为你一定会尝到无怨无恨再生爱的这种正能量的轻松感、愉快感，这种精神上的烦恼自然就渐渐消失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便是这招以无形化有形，再把有形化无形的妙处所在。说了点题外话， 那么碧瑶与神仙们从第八层天体到了第三层天的时候，又遇到了什么呢？欢迎您继续收听。